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遇事深入向内找，认清后天观念，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8日。我修炼25年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一路走到了今天。在这里我只想从自己在修炼中如何践行向内找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及时向内找，认清自己的后天观念。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事。冬天的某一天，午饭时间已经过了，上班的丈夫还没有回来，我就打电话给他，询问他怎么还没回来。丈夫说，他在 4S 店修车呢。我急忙问怎么回事，他说，由于车速过快，下雪天道路太滑，在行驶到立交桥引路上时，撞到护栏上了，结果把车的右前大灯撞坏了。庆幸的是，丈夫却毫发无损。我听到已经把撞坏的灯拆下来了，要换一个新的，需要花几百块钱。我说，没事，花就花吧。放下电话，我思量着，今天怎么会出现这个麻烦事呢？虽然是丈夫遇到的，那一定与我有关系。我就静下来想，是什么原因呢？我忽然心里一动，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件事。那天有个同事搭我们的车回家，在路上闲聊中，同事忽然对丈夫说，你车开得挺稳的，你家车没出过啥事吧？丈夫马上说，我开车有准儿，别人不撞我，我不会撞别人的，我家车从没出过事。听丈夫这么说，我心里马上闪出了一个念头，可别吹牛了，越这样说才可能要出事呢。当时又想到了，人家不是讲过，谁要跟别人显示说自己从来没有感冒过，可说过之后真感冒了。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好的观念起的作用，才让我有了这个想法，而是被这个不好的后天观念主导了，没能马上正念否定它，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了今天的麻烦。想到这儿，我被修炼的严肃性震惊了。过了一会儿，丈夫回来了，告诉我，换了一个旧灯，可以正常使用，但一分钱没花。我惊讶地问，咋没花钱呢？丈夫说，修理工把咱家的车灯拆下来之后，发现新灯没有货了，新灯到货还需要几天。修理工就想了个办法，把 4S 店报废车的车灯给拆下来，给咱家的车安上了。还告诉我，这个灯虽然是旧的，但可以用，如果需要换新的，过几天到货后再来换，这样就一分钱没花。听到这儿，我心里一热，谢谢师父啊，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大法真神奇啊，只要我听师父的话，遇到事情向内找，师父就给予弟子一切最好的，没让弟子损失一分钱。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在修炼路上遇到的一切事情都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想问题，不用人的思维方式，对照法认真查找自己，向内找，向内看，才能发现自己问题所在，找出自己没意识到的各种人的观念，人的执着心，才能冲破一个个枷锁，跳出人，走向神。相反，如果遇到这件事时，用人的思维模式去想，认为是客观原因，天冷路滑造成的车子打滑，很可能啊，那么这件事就溜过去了， 一次去人的观念的机会就错失了，一次师父安排修炼提高的机会就失去了。自己人为的把这不好的后天观念保护起来了，让它继续缠着自己。第二部分，深入向内找，发现自己的利益心。去年我和丈夫与一位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相聚，他是从国外回来看望家人的。作为东道主，我们自然要热情款待他。那天我们先去了一个旅游景点，边走边聊，我早已为这位同学做了三退，这次我又带了一些真相资料给他，让他拿给他的家人看，他欣然地答应了。在交谈的过程中，他突然聊起一个话题，由于他经常坐飞机，怕万一出现意外，就在十几年前立了遗嘱，同时他也说了一些理由，诸如父母在生前把钱都存银行了，结果去世后，他们的孩子到银行取钱，不知道密码，取不出钱，成了死账，便宜银行了，这样给孩子留下很多麻烦。转而他又说，你们也经常去国外看孩子，飞来飞去的，也应该早些立遗嘱等等。同学还讲了好多，听同学这样说，我也不知不觉好像听进去了。中午我们去了一家特色饭店，这家饭店因为菜做得特别好，所以天天客满。我们点好菜后，就坐在那儿等着上菜。可是那天菜上得格外慢，看着服务员往别的桌上一盘盘上菜，可是就是不给我们桌上，就连我们点的凉菜也不给上。我当时心里略过一念，今天的菜怎么上得这么慢？由于还在跟同学聊天，就没细想。吃过饭就送同学回家了。我们又打算去我姨家，因为我引导他刚刚得法，所以我要经常去看看他。我们上车后，丈夫在停车位刚把车启动，从侧面就疾驶过来一辆车，差点撞上我们的车。遇到这事，我马上警觉了，怎么这么危险啊？定下心来又一想，我去我姨家是做好事，怎么还碰上这危险的事呢？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转而又想到，今天吃饭时菜上的也太慢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不停地在找，忽然想到了同学提到立遗嘱的事，我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事，发现当时我竟然听进去了，而且在等着上菜的时候又主动地提到这个话题，越听越觉得同学说的有道理，不觉心中隐隐地有了一个想法，要不我也立遗嘱，免得我的房产银行存款孩子得不着。想到这儿，一连串的事连起来了，菜上的格外慢，车差点被撞，立遗嘱，问题就在这儿，我在承认什么？这能不危险吗？又想起以前看同修文章中提到，有的同修默许孩子给自己买墓地，还有的同修自己给自己准备装老衣服等等，诸如此类的事，结果同修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教训是惨痛的。记得我当时看到后，就觉得这些同修怎么这么糊涂呢？大法修炼的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吗？可是今天自己怎么就听进去了呢？还动心了，这不是邪恶的陷阱吗？自己竟然还要往里跳，这是自己修炼的不扎实，自己没能把握住自己，被利益之心冲昏了头脑，被对孩子的情迷惑了自己，放松了自己的主意识，让邪灵有空可钻，这也是对信师信法打折扣，想要人中的什么保险，这不是求出世吗？多危险啊！幸亏师父的及时点化，我要记住这次教训，扎扎实实地修炼自己这颗心，不被不好的东西带动。第三部分， 深入向内找，放下了对丈夫的怨。虽然我修炼了20多年了，但是在对待丈夫的问题上修得很差。虽然生活上也关心他，照顾他，对他的成见却始终没有改变。可我却没有重视起来，没有好好的修自己。很多时候根本不像个修炼人，与真善忍背道而驰了。日久天长，已经形成了很多执着，自己都没感觉了，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今天又因一件小事与他争执起来了，又数落他一大顿，心性又没守住，也没守住得。过后我很后悔，明明知道是给自己提高的，可自己就是没过去，有些沮丧和无奈。转念一想，我必须要好好的找一找自己了，怎么对丈夫的心态总是不正呢？不能善意耐心的跟他说话呢？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了，时间不等人呢。这样我就坐下来认真仔细的查找，这一找着实吓了我一大跳。看看我的自画像吧。一，强烈的自我，总是盛气凌人，指挥他这样，指挥他那样，事无巨细地管着他。他不按照我说的，我就不高兴。这跟邪党的管天管地，一手遮天，如出一辙，我羞愧难当。二，抱怨心，抱怨他修炼不精进，不能吃苦，对待大法态度不端正，抱怨他天天看手机，听网络小说。三，嫌弃心，嫌弃他不爱整洁，嫌他不会说话办事，嫌他懒惰。对他还表现有争斗心，总要争个你错我对的，对他不宽容，没善心。看他退休后又被聘回原单位，每天忙来忙去的，心里就不平衡。我也是刚刚退休，我就得在家给你做饭，看看这妒忌心的表现。而且我总想改变他，就没想过要改变自己，这不就像旧势力的所为吗？找到这些真是让我汗颜啊。其实丈夫有很多优点，他心地善良，宽厚待人，教授职称退休，有较高的退休金，对我很好。尤其让我感动的两件事，一件事是我们一起细心照料我的父亲，并为我父亲养老送终。父亲89岁高龄去世，他虽然是女婿，却做了儿子该做的。第二件事是在我修炼的20多年中，陪我走过了风风雨雨，不离不弃。尤其是实名诉江后，顶住了警察的各种骚扰。4年前他也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想到这些，我羞愧难当。以前我怎么总是看他的缺点，看不到他的优点呢？今后我要彻底改变自己，改变说话态度，多向内找，而不是指责抱怨丈夫。对丈夫应存感恩之心，应该善待他，珍惜这份夫妻缘，更要珍惜同修的这份圣缘，共同努力精进，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实修，真正为他》，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7日。我是1994年末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将近30年的修炼历程中，有过初期得法的喜悦，也经历过另外空间阻碍我得法的艰难，经历过720大法被迫害时剜心透骨的过关，以及近些年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实修过程。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说自己过关的过程和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消掉思想业。我是抱着治病的心走入大法修炼的。得法前，我多灾多难，25岁被汽车大箱板砸的脑震荡、视网膜震荡、脑震荡后遗症伴随着我的每一天。我不能长时间看书，不能做针线活，眼睛疼、头痛、恶心、头晕等每天都在折磨着我。那时的我极度痛苦，加上夫妻关系不好，怨恨丈夫不体贴自己，人生一片昏暗，几次有过轻生的念头，只因那时孩子小，不忍心扔下孩子，才没有走到那条路上去。1994年末，我喜得大法，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从此无病一身轻，觉得人生有了希望，有了光明。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庆幸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在我得法刚刚几个月后，头脑里经常出现邪念，平时脑袋上方好像有个东西，总是让我想坏事，我又看不见它是什么，又抓不着它，但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排不掉，压不住。一开始我很害怕，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负担很重。看别人得法后心情愉悦，修得快快乐乐的，自己这是怎么了？那时的我痛苦万分。好在我和几个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我们共同学习转法轮，主意是要强，我茅塞顿开，心里豁然开朗。原来是思想业力在作怪，再有了不好的思想念头，我就排斥它，反对它，不要它，不把它当作是自己。思想业力的干扰更加深了我对大法修炼超常的认识。人生生世世造了无数的业力，你要走了，哪有不还债就一走了之之理？但是我们在还业的过程中，只要坚定是师父给我们还了大部分，我们只是承受了非常少的一小部分，所以越发坚定了我修大法的信心。后来师父看我很坚定，就帮我消去了这个思想业，那个干扰我大脑的无形的东西没有了，我又投入到美好殊胜的大法修炼中来了。我单位有个同事比我得法早，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就不学了，非常可惜。今天在这里写出我的这点经历，也是想给看到我的文章的有缘人，或是碰到此种情况的修炼人有个借鉴。有大法在，你只管去学去修，遇到什么关难，只要我们坚定正念，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过不去的关，千万不能半途而废。二、学会实修。我小时候家庭环境不是太好，经历过3年大饥荒，挨饿挨怕了，受穷受怕了，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学会节俭，喜欢买打折的东西，或者处理的便宜货，很少买贵的东西。前几年在北京，有一个市场经常卖外贸尾货等便宜货，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件衣服，几十元钱就可以买一件像样的外衣，所以我经常光顾那个市场，渐渐的滋长了买便宜货的心，需要时买，有时不需要也买，只要物超所值，我就想买，自己用不了了就给亲朋好友， 连我儿媳的姐姐家都有我给买的衣物。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加快，我感到法对我们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可是我这个利心却迟迟没去，而且还不以为然。多年都习惯了，形成自然了。更主要的是，没有认识到是什么大错，所以还是我行我素，没有真正实修。有几次，我买完很多东西后，明显感到身体发沉，步履缓慢，没有发真相资料或讲真相时的那种轻快、体透的感觉。我知道自己不对劲了。看着我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感受到生命的负重越来越大，好像他们把我压得喘气都困难，迈步都沉重。我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心一定要修去，更何况这是个利益心，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心。从此我改掉了这个恶习，做到需要才买，不需要就不买，随吃随买，随用随买。现在觉得很轻松，没有了那种身体负重很大的感觉了。三，实践法理。过去我一人独居，对我做三件事很有利，可是近几年有了小孙子，儿子有一半时间要在我这里住，或者我去他们家住，目的也是为了让我帮助带孩子。我想这也许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吧。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摆在我们修炼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已经70多岁了，按照以前的人的规矩，应该当老太太了。可我既要带孩子，又要做好三件事。开始我有点吃不消，我每天要做饭、采购、帮助带小孩，还要练功、学法、讲真相，觉得一天很累，有时觉得腿都抬不起来了，走路很沉重，还犯困。一开始我就利用中午时间睡一觉，以解除疲劳。后来我想起师父讲过，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法，我就改睡觉为练功，每天中午增加一小时练功时间，感到效果非常好。其他时间一有空，我就把我没练的功补上，这样下午精力也比较充沛。过去我讲真相都是骑个电动车，走哪儿讲哪儿，现在到处去的机会少了，我就利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间和小区的邻居讲，去商场买菜购物也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好地方。虽然做三退的人数不如以前多了，但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一天三个、五个，周六日学生多，能够多退几个。学法我大都利用他们睡觉未起床的时间，看书、抄书，所以每天休息时间很少。儿子看我休息时间短，就主动帮助带孩子，中午催促儿媳早点把孙子接过去，让我多休息一会儿，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做些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带小孩就会影响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是不成立的，只要把时间安排好，带小孩也不一定会影响修炼，不会影响救人。事在人为，只要你有修炼的心，有救人的心，一切都会变。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一定就有我们走的路。四，真正为他。通过大量学法，我知道了世上的人大多数都是为得大法来的，包括那些警察，只是他们在中共的统治下迷失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们是最可怜的生命，也是大法弟子应该救度的生命。所以最近几年我注重了为他的修为。无特殊情况，我每天都抽出1至3小时的时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当遇到不听真相要举报的人， 我牢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两次经历了师父一定为你做主的真实事例。有两次讲真相，我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我抱定了不能让警察犯罪的一念，就是不配合他们的要求，开口只是讲真相。而他们问我姓名、家庭住址，一概拒绝回答，并告诉他们，我拒绝回答的理由是避免他们犯罪。在公安局，他们给我做笔录，叫我签字，我都拒绝。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因为是为你好。我签了字，你是不是也得签？那么将来，这就是你曾经审问过大法弟子的证据，就是你的罪。我不签字，你也别签，你就没有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泽民都死了，你们还帮他犯罪。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罪过是很大的，那是在永罪永刑中啊。我是真心为他们好，就符合了大法对弟子的要求，师父就为我做主了，他们也没有为难我，把我放了。五，向内找，修炼变得简单了。过去我喜欢向外看，看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现在看人看事都很简单，看常人就看他对大法的态度，看他对邪党的态度，他对大法不反对，能够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他就是个有救的生命。看同修就看同修的优点，同修也是修炼中的人，不是神，难免有人心，也有做过错事的时候，所以要宽容，要理解，有了困难要帮助。和同修发生了矛盾，第一念先想，我做错事了吗？先过一下自己，有错就改，没错也找一下问题的出现，是去自己的什么心。师父多次讲过，没有偶然的事情，如果发现同修确实存在不符合法或影响他修炼提高的事，也不要装老好人，也应该善意地指出来，这也是对同修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最近姐妹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和她交流发现她人心较重，还喜欢上网购物，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但我一想到邪恶刚刚迫害大法时，他坚信大法，被拘留，被劳教，都没有背叛过大法，没有放弃修炼，对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师父非常珍惜，我们有责任帮助同修闯过难关。我就和当地同修在他家组成学法小组，我们一起学法，交流，向内找，从法上提高上来。姐妹同修也提高很大，彻底断了看手机的毛病，每天看书学法练功，基本融入到法中来了，他的身体一天天向好的方向转变。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弟子只有竭尽全力抓紧实修，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多学法，多救人，用实际行动报答师父救度之恩。暂时向师父汇报到这里，层次有限，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应敲门骚扰的简单方法，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日。看了明慧网文章，抄家警察敲门，把门开了，我们来关心你，有一点感触与思考，共同修参考。以前经常有警察来我家敲门，要进我家，有的我直接拒绝不开门，有的威胁恐吓，我又找不出适当的话应对，就开门让进来。有一次我腰突然痛，我知错了，师父点化我不应顺从邪恶的要求。后来我就把宪法第39条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以及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抄下来贴在门上，他们再来时要进屋，我说不可以，他们也就走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为违法了最基本的宪法与法律，所以我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还可以上公益论坛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用常人这一层的法来制约行恶者，那些还有一点良知的人可能就会停止作恶。宪法第37条，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第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